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曾建清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3月号，题目是不可一日无水，撰文的是黎淑冰。今年1月下旬，温尼伯市民闻水色变，因为在例行检查水质样本的时候，发现其中6个样本含有大肠杆菌和大肠菌群，故此市府发出了3天的煮沸自来水警报，建议市民煮沸自来水之后才饮用，以测安全，令市内的瓶装水被抢购一空。事件引发民众热议，例如食水是否安全清洁呢？水的问题再一次备受关注。事实上，每年的三月，无论是国际还是加拿大本土，都是一个着重水的月份。联合国定3月22日为世界水日，旨在提高大众关注淡水的重要性，并推动淡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政策。每年三月的第三个周，在加拿大东西两岸都会举行为期1周的加拿大水周的活动，提高国民有关水的正确认知。加国史上最严重的大肠杆菌污染食水事件发生于15年前安省的沃克顿，这个小镇的人口只有5000，却造成了2300人发病，7人死亡。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官员事后表示，这次灾难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安省吸取了沃克顿事件的教训，开始严格执行水源保护计划。环保组织 EcoJustice 于2011年发表全国食水评级报告，将安省的食水评级列为 A-。除了牛省之外，其他地区在保护食水方面都有所改善，致令评级提升。然而，联邦政府却因为保护食水安全不足而被评为不及格。例如，未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食水标准，未能确保原住民地区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，未能适当的监管瓶装水，容许欧美等国家严禁的有毒化学物质存在于本国食水之中等。去年 EcoJustice 发表另一个专项调查报告 Waterproof Standards， 根据加拿大饮用水质指引的食水标准做出比较，发现加国落后于美国、欧盟、欧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食水标准。报告的撰写人克里斯坦森认为，没有理由国民得不到全球最安全的食水，同时在需要创造、实施和维持一个严谨世界级标准的监管力度上更是严重缺乏。加国卫生部一项全国水质的主要研究发现，35%饮用水样本被人体排泄的药物污染，包括精神病和心脏病药物、消炎药、止痛药等。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环境毒理学家梅特卡夫指出，随着北美婴儿潮老化，药物的使用量也随之增加，预计药物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过去的10年，科学家证实在药物的影响下，雄性鱼类的睾丸产生卵子，会制造出阴阳鱼，令一些物种的生存备受威胁。反之，专家们假设这种情况对人类的风险甚少，几乎没有研究这个课题，以致无从知道排泄药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构成影响。卑诗省塞克尔特地区正进行一项独特的试验计划，污水经过处理之后，使用由污水固体造成的生物炭过滤水中的有害物质，比如药物、软性毒品以及荷尔蒙等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将会是世界首创的污水处理方法。自来水受加拿大卫生部及省府和市政府监管，加拿大饮用水质指引会列明饮用水允许潜在有害物质的最高水平，市政府也定期测试水源，确保水质达标。举例说， 渥太华市每年进行超过12万5000次的水池测试，市民也可以登入市政府网站查看监察的结果。瓶装水归纳为食品类，受食物以及药物法管制，除了砷、铅和大肠菌群之外，其他污染物并没有限制，只是简单的表明不能含有毒或有害物质，并且需要在卫生环境下处理。泉水和矿泉水的要求则较高，例如来源必须适合人类饮用，除了加入碳、臭氧或氟化物之外，不能以其他的方法处理，以免改变水质构造。渥太华非牟利环保组织称，监管瓶装水的水质问题基本上只是由业界自愿性质做内部监管而已。除了魁省之外，非泉水和矿泉水的瓶装水均不用注明水源，即使源头是自来水。大部分的国民选择瓶装水的原因并非为了健康，最主要是口味或者方便的缘故。加国统计局发现 30% 的住户在家中饮用瓶装水，按照欧瑞国际市场分析所得，国民购买瓶装水高达24亿公升，平均每人68公升。从2008年起，皇家银行 RBC 每年调查国民对水的态度，借此监察全球日益严峻的水问题有否影响国民的耗水度和取态。结果发现，国民对修复网络中断的问题比修理漏水的水龙头迅速得多，每秒一滴水的代价乃是每日浪费25公升干净淡水，3/4的人会以马桶做丢弃垃圾之用等等。以2013年调查结果为例，只有 15% 的人了解有关水的政策，但 80% 却相信水的基建设施状态良好。与此同时，围绕食水、污水以及雨水的基建设施状况只有一般和非常差的评级。水资源专家、联合国水资源计划加拿大行动伙伴主席桑福德指出， RBC 的民调结果显示，国民对于水来自哪里、水的基建设施的成本和状况概念非常的模糊，他们的误解或许来自对水理所当然的态度，就是加国拥有全球 20% 的淡水，对于一个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，可用量看似绰绰有余。不过他们也许不知道，当中多于一半的淡水不是再生的资源。国际水资源协会的报告预测，要是美国、加拿大等国的水基建设施没有改善的话，2025年全球将会严重缺水，问题可谓迫在眉睫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3月号，题目是不可一日无水，撰文的是黎书冰。我是曾建清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